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哎，对，今天呢我们特别要庆祝呢良友电台台庆。
台庆啊，
对了，如果你在网上听就是729了，那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在电台听就是730啊，也是台庆了哈。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希望呢大家都继续跟良友电台知音牵手同行，就跟我们一起，也记得呢晚上6点钟到9点钟呢，7月29号是有这个直播的台庆节目。那如果你是7月30号才听我们的电台版呢，就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729ly.net 听回我们的台庆直播了。那我们首先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这节目就这样做了、啊、
跟台庆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啊。好，那我们呢5576呢就问一个问题，就说我们教会呢有个弟兄呢就做保健品的，他经常呢给弟兄姊妹呢就推荐那个品牌的产品，然后呢这个姊妹呢已经买好几次了，但是呢他推荐的那些保健品特别特别贵，每次都要几千块钱，但是弟兄姊妹都是普通人呢、啊根本没有能力吃这个产品。哎呀，那今天他也向我推荐，我赶快走了，我应该怎样面对教会里头这样的弟兄呢？
这个弟兄一定也是这个教会的会友，那么他也是要生活嘛，他这个保健品呢。
哎，你不应该这样说。对我老婆来说，她也有好多群组都是推这个品牌的保健品。
我不是替她说话。
你知道他们的概念是怎样吗？哎呀，我很想给你身体的健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定想帮助你的，我想让你越来越好。
他的动机我不怀疑，但是好像这个情况呢，过去我在教会里面也碰上，就是有会众有弟兄姐妹就问传道人，哎，这种的情况在教会来推广对不对？这个反而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单是金钱的问题，你说它太贵你就不买了，但是回这个问题以前呢，这个弟兄这样做呢，他也应当有某种的智慧，不一定教会欢迎他在那个场合来推广的。
哎，但是呢我有个姊妹呢是她是专门卖这个保健品的，然后呢她每天呢都发个朋友圈，拿着一个大瓶的那个饮料，那个公司的饮料，然后就秀出来，哎呀，我每天看她大脸我都觉得好累了，虽然她挺漂亮的但是哎呀，我老婆呢也试过被她去叫这样去买，我努力反对之下他也不理会就买了，我也是很受伤啊。
你很有切身的感受了。但是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呢，我觉得这个弟兄，我说他推广这些保健品的弟兄呢，他应当有这种的自我反省的智慧。如果他在一个朋友群里他这样的做，可能他的朋友嘛，大家接受他，
教会弟兄姊妹就是朋友
嘛，没事咯。但是还是一个性质不一样的地方嘛，教会不是用来推广这些，他在这个圈以外做呢就比较好。要是他说，哎，我传道人觉得没无所谓，他也了解，他也明白，我的弟兄姐妹也觉得，哎，这个好，那么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咯。但是这个不一定嘛，所以这个呢要他先要想好。
那我面对被人推销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你私下跟他回应这个没有人管的你，但是如果是你了解他对其他弟兄姐妹构成影响呢，你就要
那我跟你说，我本来跟那个姊妹的老公呢是大学同房，很好朋友的， 但是呢，自从他推这个以后呢，
就
我就反对这样推，
对啊、
然后他老公就不喜欢我了。
你就是一个案例了，
看见我的时候就黑口黑脸了。
对啊，那么你说我是受害者，就是有这样的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这个弟兄也一样了，如果他做这种的推广呢，就
所以我不
能
拒绝他。如果我拒绝他，他就不高兴，觉得我为什么反对？
你很礼貌的，很有智慧，就拒绝他咯。你解释给他，理解这个我有这种难处，我觉得不合适。为什么他要受伤害？
我跟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模式呢，好像传福音一样。我心里头很不舒服，觉得你传福音为什么不热诚一点？为什么传这个呢就这么热心？
你把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拉进来，
然后他们就好像他们的整个群体都在搞团契，好像呢都在哈、每天推销产品，好像传福音一样，好像吃了他那一个产品就能得救。
这个不是绝对性的错误，但是这个应当有智慧去分辨，然后呢在合适的场合来做。
哎，别说了，说起这个我就伤心了啊。
主啊，救救我！
好，我要还过来啊！
哎，不要气，不要气。
说继续说8480的一个分享啊，他就说呢，我现在负债很多，每天都有催收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还会发短信，还会骚扰到我的家人。我现在呢，面对这个金钱的重担，喘不过气来。现在核心呢，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偿还，就很无力，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嗯，负债呢都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想说，这个呢是你之前弄出来的那个债务，如果那个债务是因为你的懒消费啊，或者你不同的原因呢、不好的原因，就是先花未来钱，
对，
那个就是你要负责的。
其实如果我们是信徒，是教会，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应当不要负债，不应当负债。
哦，那这个也很难，有一些债务是你自己自取的，就是买东西啊，白条啊那些，但是有一些例如我买房子，那个要房贷，那个就是也是债务嘛。例如我家里头家庭也有他们的困难啊，负债。
合理合理的原因负债我不管，但是如果很多负债是你个人的智慧啊，不小心啊，不负责任呢，这个就要反省咯。但是你这个情况我很遗憾说听到，哎，很同情。但是你怎么搞呢？你没钱呢、你而且也需要偿还了。那么唯一的道路就是你要
努力赚钱咯，
努力赚钱，而且也可能要需要寻求帮助咯。
对，因为甚至有一些机构它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利息去处理那些信用卡的那个贷款，那个也是有帮助的。还有你可以未来可能到某一个程度，可能你真的要破产了，你要宣布破产，
要接受可能有破产的可能性了。那么其实很多负债的人，他要这个偿还的过程里面，他要制定一个好的这个计划的，你不要随随便便看清这件事情。
嗯，对，所以呢，你应该怎么祷告呢？我觉得第一个，如果你那个债务呢是不应该导致的，例如赌博啊，例如乱买东西啊，那你应该向神认罪。
对，认罪祷告悔改。
那但是如果你是家庭导致，例如如果是真的家人患病，那些没有办法的导致债务呢，就求主第一医治了，第二就求主供应了。我
而且有求祷告主让你碰上贵人啊，有一些所谓贵人就是大贵人，
现在也有很多
有这种的能力来帮助你。
对，现在也有很多什么水滴筹啊，那也如果有真的家人有需要的话，将你的情况告诉弟兄姊妹，告诉那个群体，然后他们水滴一滴一滴就可以帮助到您的
这
个难关。
这个年代很多可能性了。
嗯，好，那现在呢，今天是台庆嘛，所以呢我们放
台庆的歌，
不是，是台歌。
说不出来的感受。
良友电台的台歌良友之音放过了哈，那现在呢继续有姚谦牧师还有万峰在这里跟你分享主啊救救我啊。今天的戴姊妹呢就问一些关于基要信仰的问题，就问教会是不是神的国呢？
戴姐妹非问得好。那么教会呢一般的了解说哎，它是一个建筑物，有十字架的建筑物，但是教会
那个教堂吧，那个不是教会，
教堂教会都是平常人的理解啦。万峰老师，我的意思说教会这个用字本来的意思是神的呼召，神召唤你，呼召你跟我
Ecclesia、那个、就是我们一个被聚集的群体，
呼召我们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那么神国是什么呢？神国不是一个范围，一个地方，一个天堂。神国那个字的根本的意思是神掌权，神主导我们的生命，这个是神的国。所以呢教会那个范围是蒙召的人合在一起，神国就比教会那个意思更广了，因为神在那个地方那个人群中掌权，那个就是神国。
哦，所以就是好像圣经说凡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的就有神在那里，是吧？
中间对、啊、
那个就是神的国临在了吗？
嗯，对对，神在其中，神在其中掌权，那个是神国。
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国了，所以我们经常学主导文祷告就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
教会是神国的一种表现的形式。
嗯，
神可以在教会以外来掌权的吗？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神也是掌权的，主权在他，这个是神国。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两个人一起奉主的名聚集在这个节目里头，加上你在收听的，我们就三个人了啊，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国临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可以这样说了。
主啊救救我。
好，我们呢就收到1360的问题啊，他呢就说呢圣经里头说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头，那这个被提到云里头呢有一个解释呢，就是 灾前、灾中、灾后，有不同的那个看法，到底这三个里头哪个才对呢？
哇，这是问对不对的问题呢，就不容易说。
对呀、
啊，特别这个是所谓末世论的考题啊。
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根本没所谓，老师
也不是没所谓，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立场的人他在解释圣经？
你看以前争论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意志，争论那个饼到底是变了这个肉体还有血还是这个纪念，其实我觉得没所谓。
所以
老实说，
其实呢这个背题的圣经的根据呢只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这一句话，那么其他圣经提到被提的经文根本都不多，所以我们的神学理论啊什么理解呢建立在片言几语呢就不足够啊，这个不像其他的神学的那个理论呢、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偏也不要太过分说哎一定要站稳在哪里才是对的。
所以我反而就觉得你可以跟人家说啊，有人呢就说这个啊，有人说那个啊，有人说那个，然后就说明他们每一个人的理据，你听起来嗯三个都对，但是我都不清楚，到时再算呢，这个是我的立场。
其实华人神学家里面呢特别有名的牧者呢比较多都偏向灾前灾中被提的，
其实有什么分别啊？能不能说一下？
我这里不可以上课了，这个就是他们按经文提出他的想法，接受这个比较恰当而已嘛。
嗯，
所以我们不要争辩，也不要太过分偏向那个立场，我们应当保持谦虚，尊重其他人跟我们的立场可能有不同。
嗯，那个。灾前灾中灾后被提呢应该都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所说，就是呢在耶稣回来之前有这个大灾祸，那在这个大灾祸到底之前
耶稣是灾祸前回来
还是中间
还是灾后才来呢，那这个就是分别所在了
啊。对了，所以呢我觉得都是到时再算呗。
基督徒能吃血吗？
基督徒手淫怎么办？
我是基督徒，但我的祖先怎么办呢？
重重复复的信仰问题，就让我们来来回回的回应。
求求老天你啊，救救我！
主啊，主啊，
主啊，
主啊！
救救救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哎，小峰。你在干什么？
哼，我不想再信耶稣。
为什么呢？难道你又对信仰有什么误会吗？
哼，我没有误会呀，因为神是很偏心的，他说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看他多独裁呀。
哦，那你刚才说的话呢的确哈曾经在圣经里出现啊，不过是否独裁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想想。那我们现在不妨先来看看什么叫做独裁。独裁这个词语呢是呢形容人哈啊与一种的带着罪性的蛮横的态度，是某一些人为图谋自己的利益或者达到自我权利的满足，就呢用尽了手段去剥夺别人的自由生存的权利。那你也知道这一点和我们神的神圣良善的本性以及他看重人的自由选择权来相比，也真的简直有天渊之别，完全不同的。
但是您常常告诉我神是温柔仁慈的嘛、啊、但是为什么保罗也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呢、嗯、难道我们没有选择权吗？这不是独裁是什么呀？
看来啊，你真的误会了保罗的意思。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圣经啊，经文呢来自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六节，是这样说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保罗呢在写这第九章之前呢，前面的经文就已经解释了 人是没有能力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而得救的，所以呢，我们的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我们因着信主耶稣而称义。
那么为什么耶和华只拣选了以色列人？您看他多偏心。
哎，小峰啊，耶稣也说他喜欢小孩子，那难道我们大人就要抱怨耶稣偏心吗？那事实上呢，刚才提到的圣经经文呢，正是保罗要辨明神没有偏待以色列人，也没有忘记外邦人，因为呢，他是最公平的救主，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从应许而来，不是出于肉体的血缘关系的，所以无论你是什么人种，只要相信也会得救啊。
真的是公平不独裁吗？
对啊，完全公平啊。根据圣经清楚的讲述呢，应许这是一份的礼物，是来自神的怜悯和爱心，而不在乎呢这个承受的人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也不是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可以赚取回来的。雅各和以扫在他们出生之前，神的应许已经立定了，这就证明呢，这个恩典并不在乎人，而在乎神。
他为什么不拣选所有人？
哎，小峰，难道你忘了吗？圣经说神爱世人，神要万人得救啊。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耶和华神的本性呢是自主的，神有自己的意念，可以运行自己的意思，把恩典赐给呢那些要承受恩典的人。神呢是不容许我们人来操控他的，所以保罗说呢，神是我们的摇匠。那我说一个比喻小峰呢，你呢不喜欢吃凉瓜，那我可以逼你吗？
不可以，
对啊，
我有自由不吃。
那就是啊，神也有他的权柄，选择呢他要拯救的人，选择这个拯救人的方法。不过呢，神真的爱世上每一个人，所以呢，他已经把救恩的应许赐给万人了。那你明白吗？
明白了。
那好，小峰，今天谈到这里了，再见。
再见。
主啊，救救我！
好，两有电台的台庆的时候啊，有主啊救救我，有万峰，还有姚谦牧师。那5576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信主的青年男女婚前同居，如果悔改了，婚礼能不能按教会办理呢？
这个都是挑战性的问题。
你会不会替他们办呢？
要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悔改咯。
对，他们悔改，他们明白这个不对，那么也应当原谅他。因为我们按圣经的立场呢，婚前同居是犯罪，也不是对的啊。所以
对啊，因为那个婚前性行为就是一个事实的婚姻，其实你们还没有婚姻之名，已经行了婚姻之实。
但是今天的青年人，今天这个年代呢，很多人都不服气嘛，觉得为什么这样的来拦阻我呢？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来想法呢，就是不愿意悔改，不觉得圣经的教训是我应当接受咯。但是这个以外呢，教会是不是可以替你再来做某一种的礼仪呢？可能不同的教会的立场就不一样。
我的牧者就教导我，他说你应该尽快结婚，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去悔改的话，你就尽快结婚了，那以前的事情发生了的就发生了，那既然你愿意在神面前认罪回转悔改，那你就快点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
真正悔改的人也应当接纳他。
还有你应该呢，这几个月就不跟他住，直到结婚以后再重新跟他住。
这个是逝者的问题了，逝者的安排了。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还有有个事儿可以跟你说说，他们结婚就不应该戴头纱了，因为头纱代表贞洁，还有那个白色的婚纱都是代表贞洁。
哇，这个是示威的地方。
我是研究婚礼的嘛。
那么他的牧者教会就要在这些大小的事情上来讲究一下咯，而且他们也要接受啊，我觉得。
主啊，救救我！
好，饼干呢也问婚姻啊性关系的问题，他说呢一个基督徒被强暴了，那个犯人被判刑几年，然后监狱出来以后信了耶稣，出来以后请那个女的去原谅他，就那个女一直说不能原谅，但是后来呢就说明白了神对他律法上的惩罚，最后也是原谅了。基督徒要什么事情都原谅别人吗？
哇，这个强暴的经历是非常痛苦，
影响一生。
对，所以那个女的她一直不能原谅也是实情，
完全可以接受。
对，但是圣经的道理也是高过我们人啊，所以圣经说我们对悔改的弟兄他真的要77次来原谅他。
对，但是我们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第一在人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坐了牢了哈，他已经呢承担了他应该承受的那个惩罚，但是对于那个被强暴的人来说呢，他一生的伤痕呢是很难去，
所以这种情况呢你也不可以说哎呀我不原谅他就怎么说呢，哎，我不跟从圣经的教训，这种在经历的创伤呢在人的心灵里呢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按圣灵的帮助来接纳那些真的悔改的人，但是同时呢做错事那方呢他接受法律的刑罚等等呢我们也不要反对，我们也要尊重律法跟司法的程序，所以犯罪的人判刑而且他要顺服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个应当的。有一些教会觉得不用啊，那个这不是圣经的道理。
所以我很希望这个姊妹呢真的能够走出去，她如果她真的愿意真正的原谅了那个人呢，可能对于自己的那个受伤也是一种的
医治。对对
对,
对，
求主怜悯，
但是这个不可以勉强的。
主啊救救我。
好，今天最后的问题呢来自2318、啊、他呢就问避孕环的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呢？
圣经没有记载，没有明确来记载避
孕
孕这种避孕环，
圣经就是不避孕嘛，不然他们不会生这么多嘛。
生养众多，你常常强调、
啊、生养众多就
是不避孕，
但是
圣经也说我们要好好管理大地包括我们人、哦、
但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在某些群体例如天主教它是反对人为避孕的，但是你可以算时间来避孕。
嗯，这个是人的管理智慧咯，包括你管理自身的那个活动。
不是啊，我们教会的那个祖宗啊，那个约翰卫斯理他妈生了这个18个。
我听说厉害。
对呀、啊、所以就是没有避孕嘛，但是不同的教会也有一些呢就觉得哎你精子跟这个卵子没有结合呢这个还不算是孩子，所以呢那个就可以不算杀掉那个孩子。
所以不单是天主教甚至基督教里面不同的宗派或者说他们也有不同的教导立场，所以我还是觉得基督徒个人应当在你的祷告跟思考之间呢来做出这个决定。
嗯，对，但是他可能带避孕环就要植入这个女性的身体里头，最好还是男性避孕套那个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起码不用做个手术嘛哈。
嗯，
那好了，那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如果有任何信仰问题欢迎你发短信到13299661222抬头995中文的995，或者呢发电邮到数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见。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